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还在继续那个上一次已经开始的脉络，从马窦福音24到25章，我们说耶稣这个在受审判前啊，最后一次的公开谈话，对门徒们谈话，一个他的按照马窦的脉络，耶稣给门徒的五篇大演讲的最后一篇。我们上一次讲到了24章的31节，我们从32节开始，我们先从32到42，这是一个单元，就是关于这个人子再来具体的时间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生？升天的耶稣啊，要从天上降来，那到底什么时候发生？那我们在上一次那个结束前哈，24章29到31节已经讲过，有一些征兆要来嘛哈。现在32，耶稣继续讲话：你们应该由无花果树取一个比喻，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它已近了，就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了父一个以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就如在诺厄的时日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同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好，这个是一个单元哦，这是我们跟各位提供的这个圣经的分段的方法。那么从这个43节到25章的13节是连续三个比喻啊，那么所以我们把这边做段落的分别，跟各位已经解释过了哈。这个斯高本的圣经的分段是当时的翻译者他们的意见啊，这个段落本来的圣经原文是没有段落的。他们就是翻译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已经做了诠释，那想帮助读的翻译本的读者们能够容易了解，他们做了分段啊，大致上是没问题的。那但是你知道后来越晚的人读书，越有新的一些学者的帮忙啊，有新的理解。我们到这边啊，先到这边这一段，我们从32到42节。好，谈论的是关于这个人子再来的啊具体的时间。这个问题当然是初期教会啊一直面对啊一直想办法处理的问题。那这边马窦也是一样啊，在这一个大的初期教会的共同的脉络当中，他也开始谈论这个问题。这一段经文呢，基本上它是完全随着马尔谷的经文在写的，基本上就跟着马尔谷在一起。那马尔谷的两个重点这边都保留了啊，第一个是说人子再来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看这个33节说的哈，他已经近了，多近呢？在门口，很清楚啊，对不对？而且什么？这一世代不会过去啊，到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一世代都不会过去，所以很清楚一个讲法，很近要来。可是另外呢，到底什么时间呢？不知道。36节说，除了天父以外，谁也不知道啊，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我们就先说一句哈，这个马古说哈，连子也不知道啊，马上把这话拿掉了，马都只说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说基本上谈论这一段事件。马窦呢跟随着马尔谷的版本，如果你们有空比较一下两个经文就好了。那有一些东西他就是拿掉了，当然有他的意思嘛，删掉了。我们看看怎么样说，我们看32跟33节，这边是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啊，当然目的是显示呢借着耶稣的工作而宣告天主的国。耶稣的工作 他宣讲，他行奇迹啊，他治病啊，他到处游走，他整个的工作目的是呢宣讲天国。这个呢，从一般的生活取比喻，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我们看到了无花果树啊，你就发芽生长，那么就表示善行要开始了。如果各位看无花果树就知道哈，因为我们台湾可能气候夏天比较这个天气比较温暖哈，我去到这个以色列看真的是这样子，冬天的时候无花果树的树叶一片叶子也不剩，就只剩干枯枯的枝干。那它的发芽长叶子是非常明显的，一发芽知道夏天来了，天气一热啊，那个芽从那个枯干里面蹦出来，那是很漂亮的东西啊，出来了。他说就像这个一样，我们看无花果树啊，一开始长出嫩芽，我们知道夏天又到了。那么同样的，说看见耶稣的生活，耶稣的救援行动，那么应该知道天国近了、啊、很简单的这个说法。那么他说另外说，那现在看呢，把这一切呢，他说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应该知道他要来。这边这一切什么东西，是我们前面所读过的这些痛苦大灾难，这是我们前面上礼拜讲的课程啊，痛苦啊，大灾难啊，这些事件的发生、啊、这一切啊，那么这个呢，对耶稣而言啊，痛苦灾难以及人子再来，它是一个事件的不同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人的生活里面有时空的限制，我们好像感觉啊，这有先后的分别啊，好像差了好多日时日，好像变成不同的事件一样，不同的阶段，其实是一个事件，在整个的末世的看法里，一个事件，那不同的时间。那么在不同的时间呢，我们看见不同，看见灾难啊，看见痛苦啊，说这些让人惊讶、让人害怕这一些事件呢，它其实并不给我们任何讯息啊，它只给一个，就结局要到了啊。所以我们说不要因为目前这个现在台湾的或者整个世界天灾人祸这么多啊，说哎呀圣经的事情应验了，那不是的啊，圣经不讲那个，我们从这个整个的生命的世界还在进行当中，历史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知道的是那么快来了。其实我们就说用一个心理时间的因素来比较，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生命啊，跟着永恒来比，那这根本不能比，说都是算很快的，那马上就要到这个味道。好，那么这是在34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非等的这一切都发生，这一世代那么都不会过去。那么这一个世代，这样的话出在耶稣的口中，当然是跟耶稣同时代的人，但是我们在那时候他们的犹太的观念里面，或者希腊罗马的观念里面，他们30年是一代，那耶稣已经过去了啊，这现在换成在马窦的写作里面，这一时代应该是指他那个时候所生活的时期了啊，对他的读者在看的了解。好，那他说，非等到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一时代绝不会过去。其实话我们其实读过了，好，我们看前面第16章，今天往前面翻16章28节。在耶稣预言他自己要受难的时候，耶稣也说了嘛，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所以这两个内容是非常近的，所以大概是马窦把一句话呢就用在不同的地方了啊，不同地方。所以这个是传达了犹太的传统呢，关于这个末世期待的末世的期待表达的。那么耶稣的话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直接的要在时空内聊来懂的话呢，我们会说耶稣话落空了啊，因为耶稣的确已经死亡升天，跟他同时生活那一代人也都死了，那么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嘛。啊，所以这样这个事情慢慢从这开始一直往前延伸，历史继续往前走。那么初期教会重新去反省耶稣的话，他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期待啊，这个末世性的马上就要来的这个期待呢，就变得慢慢淡， 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我们今天大概今天都不谈了，隔两千年了嘛，越来越慢慢就淡化了。所以我们知道，马上就下面就补了一句话嘛：除了天主以外，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时间。好，然后说这个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呢，绝不会过去。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担保啊！一讲的话都要实现。这句话我们其实也看过的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在三宗圣训的时候，我们往前翻一下，耶稣说了，说我来呢不是废除法律，是为了成全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大概是一样的话，看得见，是一样的话。就跟大家提醒，就是读圣经，就是脉络大一点点了，再多看几遍的话，你发现很多话是出现好几次的这样子。那么当然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所强调的是呢，这个直到世界的终结，那么法律呢都有效。当然这边我们谈法律应该谈这个最深的那个十句话啊，天主给梅瑟的十句话，或者讲更简单，爱天主跟爱人，这是一定的啊，这绝对不能够消失的。那么从那边所谓的一切都要完成啊，那么显示耶稣的末世性的思想啊。所以不论是遵守法律，或者是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呢，都按照天主旨意进行的啊，在天主的旨意内进行，那么都按照耶稣的话实现。那这个过程呢，还包含什么？包含这个向所有的民族传扬福音。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在上个礼拜刚读过一段话，对不对？他说这个福音必要先传到万民嘛。啊，我们还知道在最后的马太福音结尾是什么？是耶稣劝或者命令门徒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嘛。因为我们现在懂这个圣经，我们真的要在福音整本福音的脉络里面来懂。如果我们光看这一段话的话，我们真的会很难解释它。我们只能说这话没有实现。我们只能这么说，但你把整个的脉络里面来看就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相信嘛？那么在一切都要发生，他的话不会过去。那当然包含什么？包含这个整个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当然这个就变成了今天我们读起来变成什么？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鼓励了，或者是命令，或者是委托，我们必须去执行了。那其实有这个思想，就是现在世界末日什么时候会来？当福音传遍天下时就要来啊，就是慢慢这个思想当中就会出现这种讲法。好，那么三十六节呢是另外一个肯定啊，那么说除了父以外，那么谁都不知道啊。关于人子再来的日子和时刻，是唯独保留给天父的，唯独保留给天，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啊。马古福音啊，十三章三十二节加上说，连子也不知道啊，连子也不知道。那么其实马太福音啊，有一些抄本啊，这句话也写了，连子也不知道。那这边有一个在经文批判上比较难的啊，比较难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思考本呢选择了没有这句话的版本，所以我们这边看不到啊。如果你读到一些外文圣经，因为不愿意读英文跟德文圣经，可能会读这句话啊，连词也不知道。所以这边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经文批判问题啊，到底马太有没有写这句话啊？有人说是后人啊在抄写时加进去的，后人他知道读过马古福音，把它给抄了进去啊。那么有的人说呢没有。啊，有的说是后人加进去的，反正这个意见就是看你怎么样看了，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去评断这个手抄本的古老性，哪一个抄本更古老，这是一个方法。不过呢，有人认为说马窦福音的原文呢本来就有这句话哈，因为呢这样的话呢必须是出自耶稣口中的。什么意思呢？初期教会的耶稣死亡跟复活以后，已经相信耶稣就是天主。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会去写说连耶稣这个事情不知道，就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们这方面很难，因为你怎么样讲都有道理啊，都有道理啊。就我常跟各位说的，我们在跟各位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个麻烦，因为我们这边 多少给各位提供一点点学术背景嘛，哈。那么圣经的诠释呢，最根本的标准很简单，自圆其说。我们必须能够自圆其说，那这边是很难的啊，就是两个意见都可以自圆其说，那就你要做决定了，或者继续研究下去。所以这碰到这种情况啊，两派意见啊，他们都理由都很强，那这时候就是说学者继续争论，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不用管了，这样子跟我们就无关了。这是什么办法？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啊，上课啊怎么样，就是很难。我刚才一个电话是从那个耶路撒冷打来的，我的朋友现在是在那边，他因为出差关系去朝圣，我帮他安排旅馆以后，他跟我说，就问我很多的问题。我对不起，我说我要上课，我没时间答复你那么多问题啊。但是问题是很简单的，真的还假的？好，你们知道对不对？一进圣母大殿门口有个大石头，那干什么的？我要给耶稣父母圣油，真的还假的？啊，那个亭子干什么？那亭子是纪念有人在有妇女旁边观望耶稣被钉的情景，真的还假的？他就这样问，对不对？我说你是 high tech 人员呢、啊，你到了一个 high tech 的国家，啊，对啊，所以我实事求是啊，也有道理，有道理，对。可你看，我们真的是我们很难去解释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一进门右边有一个楼梯上升？我说这边是加瓦略，那就是啊，我那就是啊，很失望吗？因为没有去过的人哈、啊，到那边看，因为没有人导览，真的很难，真的非常难。我明白那个难度真的很难。它不是山吗？我这样是山呢、啊，2000年被砍掉了，为了盖房子把头砍掉了，才能盖房子啊。今天怎么可以在新店山区盖房子呢？把山砍掉啊。所以今天的山的样貌跟100年前、2000年前当然不一样啊。可是我们的渴望是希望一切都跟意思一模一样，特别跟耶稣相关的事情，这很有趣，对不对啊？很有趣，那是不行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那个整个世界能够慢慢的了解哈、啊？真的是需要点那个功夫了哈、啊。那读圣经是一样，是真的大家得多下点功夫，稍微熟悉一点点，然后慢慢的看。那我尝试着给各位提供一个能够合理的解释，俗话说自圆其说了哈，那个合理的解释，当然还知道，那么会有学者们继续研究给新的。那我这边跟大家到这边到此打住，我们说到底这些话有没有说连词也不知道，我们就跟随我们的四个本的意见，暂时没有，好了，没关系的，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理解整个的经文嘛。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要强调的是末日快来了，时间不知道。谁知道？只有天主知道，这是肯定，但是不是很清楚。不论这个纸知不知道不重要啊，这个都可以明白的。好，那么意识呢，上面就是非常简单的哈。那么这个知识呢，超过人的理解能力，超过人的好奇心啊，不知道的只有天主知道，所以不用管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很自然的，既然这个我们管不着，我们最稳妥的方式，好好活啊，随时来。就来了，随时来，我们就进天国，就这么简单啊！这是我们唯一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下面就继续讲这东西。好，然后呢，我们看到37到42节，那么说人子再来呢，会怎么样？让人很惊讶，突然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危机。那危机哈、啊，这个字在我们说危机是转机啊，其实危机这个字啊，是 crisis 啊，在希腊文是。分离的意思，这分裂分离，这边就一直讲的嘛。当一来以后呢，两个人怎么样？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我觉得哈，真的这翻译太漂亮，那个字几乎就好像在练四个押韵，提去遗弃，很好听的。我这边觉得很美啊，说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是方济会的会师，我喜欢我们这部分的翻译，我觉得翻译真的美。我觉得你自己念，如果各位尝试朗读。其实文字是很美的，这个文字当然我们知道有点过时，但基本上还算漂亮的。好，那么这边呢，他举出一个例子，洪水灭世，诺厄方舟的故事，我们当然都知道嘛，对不对？那么就说诺厄方舟讲什么呢？人呢对自己的生活蛮不精心，啊、哦，继续的怎么？我们说不论他是怎么样的，不要讲太过分的荒淫度日，好，这蛮不精心的，对于救恩更不在乎。在人还在 固定的每天照常吃喝婚嫁的时候呢，洪水来了啊，那只有准备好的人，谁呢？诺厄一个人，一家子人得救，约都没有啊。啊，那这个是一样的，非常讲的就是，那下面就讲说，那么一样的情况，当人子来临时一样，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两个女人在磨坊里面磨墨，那么只有准备好的那个人被接到天国里面去，那没有准备好的自然怎么样，就只能够面对天主严厉的审判。这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啊，就这么简单。那就常常看那个教友们的这个进堂的情况啊，那我上个礼拜跟教友们说，我说你们原谅我哈，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个人迟到，我就会讲你们不要迟到。我没有针对性的，但我想到大家都不迟到为止。也许讲到我从那场离开，还得天天讲，但我必须提。我说我修理们警告我说，你再讲教友们恨你，我说让他们恨我好了，让他们。因为他们，因为我没有，我说我不能够想象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蛮不经心啊？就是这最连最外在都不管了、啊，那不能谈自己有什么内在的，这不会有信仰体验，不可能的，那不可能就慢慢产生这个真正的这个因为信仰得到喜乐平安，不可能的啊！你只觉得来这边是个负担，那不行的。所以我跟教友们说，我说我会继续讲下去，先给你们预告了，所以你不要急。我说我没有任何针对性的，但是有人迟到，我就会说。好，这是一样，准备好的进天国，没准备好的呢，就只能够等待审判啊。当然，这边就是很清楚，这边讲的是天主呢，并不是一个任性的老头子哦，做什么报复人对他不尊敬，不是的，而是说人的行为决定人自己得救不得救。其实审判是非常简单的，审判不是天主报复，不是啊，审判是天主已经让耶稣带给了我们救援，然后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接受而已。我们的生活态度表达了我是不是接受这个救恩，如果我自己不接受没办法啊，当然就是得到这个最坏的结局。如果我接受了，那自然就是进到天主的福乐里面。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讲这个审判啊，基本上已经不是天主在像判官一样判我们怎么样的，不是的，而是天主已经，其实审判已经决定了。那若望福音讲的更明白嘛，审判已经就在于此，信耶稣得永生了，信耶稣的名啊，信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就得救了，很简单的。这个实在别的福音里面有一样的脉络，只是没有像旺福音讲那么肯定那么清楚而已。我们就是要注意这边经文不能够像说一个人跟你的命运完全不一样，好像天主任意而行，不，天主没有任意而行，不是的，当时这个文字上的表达现在讲得很清楚，讲的是人，讲的这个救恩的领受者是不是真的肯领受。因此呢，从四十二节继续呢就说了，那么要大家醒悟了啊，你再不醒悟小心点喽，可能今天晚上就发生，就这么简单。我不是讲恐怖片啊，不是啊，就这个意思。醒悟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主人要来。那接着呢，从四十三节就三个比喻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在这个脉络啊。下面三个比喻就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前面这个看了以后，那么已经是下面的三个比喻其实对这个四十二节做继续的发展跟肯定而已。我们看第一个啊，四十三跟四十四节啊，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啊。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他必要醒悟，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为此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哦，一段非常简单的话啊，非常的话。那马窦把这边放这里是非常的恰当啊。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非常清楚的，被初期教会仔细的想了反省啊，然后呢说家主要像盗贼一般的。其实话也出现过，我们看保罗的话，德萨洛尼人前书第五章，德萨洛尼前书第五章，在1848页。 1848页，我们从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看起啊，弟兄们，至论那时候和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很清楚。那么这个什么时候什么日期呢？前面第四章的结尾讲人子再来嘛，好，然后呢第二节说，你们原来就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很清楚 这一样的比喻讲法的初期教会那一再的被使用很容易的，那么像夜间的盗贼般就要来到。那末世录也一样讲过讲过说末世录说的更清楚，说基督自己将如盗贼一般的来到。我们看一下末世录十六章最后一部书了十六章十五节那整个末世录当然有很多的那个神谕启示性的言语，先知性的言语，就是那么这个复活的主耶稣他的话透过先知的口讲出来第十六章十五节1967页。好，你说第十五节，看我来有如盗贼一样，那醒着并保持自己衣服不至于赤身行走，叫人看见自己耻辱才是有福的。我来嘛，我这是这个末世的这个人子的象征，好吧，就是很清楚这个话一直被用。那么初期教会呢一再的采用这个方式来凸显基督徒在现在这个世代生活的基本态度，就是醒悟准备好就是保持清醒，然后呢准备好。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人子随时要来，我们必须醒悟准备好才能够迎接人子的再来人子到来也就是迎接末世审判的意思。很简单两句话，我们看下面的45节到这一章的结束51节，耶稣继续说，究竟谁是那忠信仆人，忠信聪明的仆人，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要迟延，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甚或同罪犯一起吃喝，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铲除他，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你读的话有没有感觉耶稣骂人不带个脏字的跟假善人一样那个说法，你很惊讶这个比喻的讲法，反正是坏仆人对不对，没有按照主人的教导好好生活，然后这个变假善人一样。那当然我们前面举好多假善人的这个话，我们知道骂谁的你注意到，你去看这些话里面，就整个讲法，当然你可以想这个是到底是耶稣的意识呢，还是这个马窦加进去的？你可以想很多了哈。我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表达就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好，那这个比喻呢，讲的什么？是有一个主人他要出门，对不对？然后呢，出门把这个整个家务呢托给一个，我们可以讲总管了大管家。这个当然他就继续管跟他一样的，都是仆人的。可能还包含仆婢了这种东西他的责任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应该是按时给他们食粮吗当然包含叫他们好好的尽职工作了，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也得怎么样？因为他大概管什么？管这个仓库的钥匙你们如果会觉得奇怪，我在德国练书的时候还是很清楚的，我们那个修会里面那个这个凡是食物就是放在那个食物的特别仓库里面，那是我们的副院长保存钥匙的别人吃不到的，他不拿出来我们吃不到，要吃的跟他讲，我们要什么需要喝水啊，跟他拿。这个其实你觉得先想很惊讶，这没什么好惊讶就是修会什么这样子就我们就是练习一点点家里面谦虚，我们说我们是穷人对不对，那我当然可以跟别人捐助，我自己买来喝就算了，这是个方法对不对，那他们就是在那边要求，那我既然选择了贫穷生活，我就是谦卑的去请副院长麻烦你，我需要一杯水或一瓶水给你喝。这个是我你看我才就是20世纪的90年代，我过生活我过这样子的，我刚去我也很惊讶，怎么是这样子过日子过了5年我也习惯了，也没什么不好，蛮好的我觉得。好， 所以主人呢，对不对？托付这个总管，对不对？要按时呢给他们食粮吃啊。那现在这个，那这仆人呢，他可以尽忠职守，好好的做啊，把家业管好，让仆人也好好的工作，也得到应有的赏报。他也可能怎么样，很坏啊。现在呢，我是老大啊，统统听我的，看我的，对吧？你们这些坏蛋呢，现在看吧，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们等着瞧，看我多厉害啊！这也可能，这是两个情况，他并不讲两个人，讲同个人啊，是两个情况。这个人呢，他有责任管理其他的仆人跟家仆啊。那现在呢，就是当主人再回来时，就要看他怎么样掌管。他如果说好好的让家业继续的发展，让仆人得到应有的这些照顾，当然这个家庭就很正常。什么意思呢？他准备好，不论主人随时回来，他可以交账就完了。他如果说他现在苦待这些仆人啊，他同伴们跟罪犯一起吃喝，他大概想吧，主人回来前啊，先一个飞鸽传书，我再好好做就好了，也不迟。他说不，他说在我们不期待的日子就会来到。所以很清楚的哈，那么这个仆人呢，他将要遭受最后的审判啊，这个总管啊审判。那么怎么样呢？按照他自己是善尽了他的责任啊，关心了跟他一样做仆人的那些的身体的需求，还是呢他以粗暴的方式啊作威作福，完全取决他自己。这比喻呢，很可能哈，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可以想，曾经是耶稣讲给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不同阶层领袖们听的，大概特别是宗教领袖，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实在他们已经是罗马的附属国了嘛，政治上的地位已经没什么了不起了。但那个宗教领袖们强调说，天主呢把整个的犹太子民都托付给那个宗教领袖们照顾了，那他们应该好好照顾。但是放在马窦的脉络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说已经到了初期教会的情况了啊。那在马窦的生活情境，我们来看，那这个主人呢，当然就指耶稣了，指耶稣，耶稣升天嘛。那他把怎么样，把这个教会，把这个他所建立的信仰团体，就托给了一个什么团体的一个人啊。只不过呢，这个地方啊，马窦福音的版本呢，我们不太清楚是谁。啊，我们还看不太清楚这个领导者的结构。路加的版本很清楚，我们看路加第十二章，啊，一样的类似的故事，路加也写了，然后路加就不一样的写法。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样的比喻啊，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这个比喻呢放在另外的位置，啊，那么跟各位解释过，如果路加福音有1615页1615哈。我们跟各位解释过，如果路加福音有，马窦福音也有，那马古没有，那么这个材料来自于这个耶稣的语录啊，共同的语录。那现在就是两个人把它编在不同的位置。你看这边路加福音还没有到这个末世的，还在耶稣的旅程当中，耶稣还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的42节怎么样？主说：“究竟谁是那忠信跟精明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自己家仆，按时分配给食粮。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45节，如果那仆人心里说，我主人必然迟来，他便开始拷打仆人，也吃也喝也醉酒，哦，好快乐啊！在他不期待的日子，不知觉的时刻，仆人的主要来把他铲除掉。你看，这是一样内容，对不对？但是呢，关键前面41节啊，41节是伯多禄问说，他主啊，你讲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为谁呢？这个比喻当然指前面那个比喻，对不对啊？说什么大概要怎么样准备好等待主人回来，一样的比喻，类似的比喻，把树上腰啊，等候主人回来啊。然后伯多说，这个比喻讲谁呀？然后呢，42节，耶稣再讲比喻回答，他说为我们还是为众人，很清楚把什么，把中途跟众人就区别开了，对不对？当然这边你就可以听清楚说，这边这个教会的领导结构比较清楚。路加福音的版本就很清楚，是应用在那些教会内具有领导职务的人 要小心，要好好的为他的弟兄姐妹们服务。这样，马窦呢，其实有这个味道，但他这个两个层级不太清楚啊。我们大概在马窦可以这么懂了，就是基督徒彼此之间负有责任啊。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兄弟姐妹，天主呢把我们互相彼此托付啊，把我托付给你，把你托付给我，我们互相照顾。那谁如果说不关心自己弟兄姐妹的人呢，那么将来就只有什么神来的时候只能面对审判。马窦可能可以这么懂嘛，因为他那个把那个那句话拿掉了。你看，这是我们就从单纯从经文解释嘛，哈，很清楚的。马窦跟路加有不同的脉络啊，在写路加那一句关键话，伯禄那一句话放进来哈。当然你可以想象是路加放进来的那句话，就路加他收集的材料两个关于这个人子再来的比喻啊，放在一起中间加那句话，那么就很清楚区别了这个听众跟教会的领导阶层。那马窦能把这个拿掉，或者他更没有加，那他有另外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当然可以产生我们另外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好，这是关于这个第二个比喻啊，我们要当怎么样彼此服务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当总管，彼此是兄弟姐妹。你们记得这个故事了，对不对？当迦因杀亚伯尔的时候啊，天主要问迦因，亚伯尔呢？我怎么知道？难道我是看守弟兄的人吗？当然天主没答话，答案是是明的，是你就是。那到了这个耶稣来以后呢，这个基督徒团体更清楚嘛。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懂了啊，就很清楚我们今天的彼此之间是负有责任的啊。所以你听到那些话说啊，我教堂里面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祈祷，我不要跟你没有关系，人好复杂，那个不是基督信仰，对不起，人复杂我承认啊，我们都知道人很复杂，我们都同意团体很复杂，我们都同意，但因此离开团体不要跟没有关系，那不是基督信仰。很简单，因为基督要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因为他成了我们弟兄，很简单啊，我们逃不掉的啊，这个是一个必须按照好好的生活方式。好，这个我们看这个二十五节，这二十五章，十个童女的比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迟延，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睡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给我们一些吧，因为我们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遂关上了。幕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你光说的比喻啊，因为我们连续读了三个嘛，很清楚都是有一个迟到的故事，就知道是一样内容，而且只是它不同的讲法而已，讲的内容是已经是非常的近似的哈。那么只是这边他换了一个新的讲法，讲天国好比什么什么东西，讲天国了。我们看下面这个第十四节，又是一个天国又好像怎么样啊，这不是另外一个连结了啊。这边当然做一个段落的分别，也是大概是我们这个后来这个作者们的我们的翻译者的分别，因为这边两个开头语讲天国啊，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天国这个字只是一个讲法而已，那基本上是耶稣讲比喻常常用的方式啊。那现在的比喻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一个简单的情况的这个描述啊，然后呢六到九节呢就是这个新郎来的情况啊，最后是十到十二节，最后是对那些糊涂童女们的惩罚。我们看第一段一到五节啊，一到五节给了一个故事的背景啊，但是讲的不完整啊。 他没有讲很多细节，因为比喻本来不是要提供那么多细节，讲那个关键的部分就够了哈。一个婚宴的情况，在犹太的习俗里面哈，那婚礼 好多天，好多天呢、啊。那么最高潮的地方是什么？是新郎家族大队人马去新郎新娘把新娘迎回家，啊，迎回家，对吧？新娘迎入新郎的家门是最早。这边大家讲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新娘呢会有一些这个她的同伴或者婢女们啊，或者是好朋友们啊，当然是仆女了，等在外面等候新郎来，然后陪着新郎队伍一起进到家里面去迎接新娘回去啊。这个故事，那这比喻呢，有趣的是完全没有提到新娘啊，因为不重要，他不讲的东西，他讲的是最后那个怎么等待的态度啊，是新郎没有提到。好，那么十个要来等候新郎的这个女子呢，在到达了约定地方等候啊，他们来呢就带了灯，那通常是晚上嘛，晚上啊晚上迎娶，等带了灯来可以点灯啊，就是我们讲灯笼嘛，啊，灯笼点灯，那么当然是小油灯，那么那个小油灯的那个灯本身那个油壶，那个灯本身并不大，装油不多，所以在那个油壶啊，是要添油。让灯可以继续可以一直保持那个有火可以烧。现在呢，五个人带了油壶，五个人呢带了壶没有油，很简单的是他说好，他说已经给了这个讲法，带了油的人就是呢表示他平常比较小心嘛，是明智的啊。另外是糊里糊涂的，我们都随便就忘事情的。好，第六节开始呢，第二个场景在半夜啊，他说。新郎因为迟延都打针睡着，因为拖太晚了，半夜了，午夜十二点钟啊，凌晨有人喊说新娘来了啊。对，我跟各位解释半夜什么叫半夜哈，因为我们叫用的 midnight 嘛，对不对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来自罗马的时间呢哈，因为罗马分日跟夜各十二个时辰，对不对？我们记得吗？我们圣经里面说第三时辰耶稣受审判，对不对？第六时辰被定。第九时辰死亡，总共是早上的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钟啊。因为他们我们大概定我们的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分为日跟夜，那一样呢，你从晚上六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夜嘛，对不对？那么十二点刚好是一半嘛，就是半夜啊，其实很好的。那个英文 midnight 中间夜的中间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意思。这个知识是有这个来源的哈，顺便碰到了，跟各位做点说明解释一下，当做一个小尝试。嗯，好，半夜了，你就问半夜举行婚礼合理吗？我要问了，合理吗？本来这个不重点哈，本来这不重点哈。今天其实很习惯，在美国搞得很晚，对不对哈？大家对哈，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当然他们没有像那么熬夜习惯的，很罕见，不过不是不可能。啊，还是有的，会发生的这样子啊。那么特别是你一样的，你有没有说这种东西，这个新郎啊跟新娘啊交代啊，你说他们新郎去娶新娘啊，新娘家属给一点小的困难啊 trouble 啊，舍不得啊，怎么样，还是有的哈，说故意刁难一下怎么样，说因为开心啊玩耍啊拖得很长是可能的啊，可能这样子。好，我们说基本上这个情况呢还是可以理解，虽然比较罕见。他要知道个情况啊，不能够太脱离现实啊。那么你就问他，那这个聪明的女孩子们跟那些笨人说，你们自己买油，要半夜了，那边有 seven 店吗？当然没有嘛。不过这也是很清楚，因为这个当人都一样，他们有人办婚宴哈，因为以前是小村庄嘛，所以说人口就是单纯，那有一个喜事，就全部都跟着一起庆祝的。店开着门是不奇怪的啊，有生意做当然赚钱啊，不奇怪的好像。所以他们只要不是安息日他们就开着，所以这个也可以。好，他们就买油，很简单。所以这个这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一般的店铺呢会随着这个特殊的时机啊就延长作业时间，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重点是第十节啊，那么现在他们进了大厅里面去了啊，进大厅里面呢就是新郎啊跟这个五个准备好的童女就回去了，准备进到他们开始庆祝欢宴，现在五个笨的也回来了啊。那么这些女子啊虽然糊涂啊， 那么我说这个敲门的时候呢，他们所得到的回应让我们吓一大跳。我说好凶啊，对不对？他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那答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阿门，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意思啊。那么你注意到这个是有点感觉上有点过度啊，但是你一样的小心的，现在看我们读过的圣经啊，你们记得吗？在三中圣训出现过这个话，主啊主啊，出现过哈、啊，第七章，马窦第七章，在1518页，耶稣的教导哈、啊，辨别这个什么人可以进天国的时候啊，第七章21节，也是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入天国。从你们懂这个这几个女子啊，他们要能够实现他们主人的旨意，就是要把有准备好的才来。然后怎么样呢？还另外一段话啊，对，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另外一个传统，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在1617页，下面那个谈这个得救之门啊，路加福音十三章，我们从这个24节开始，耶稣说：“你们要竭力由窄门而入吧，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我告诉你们，要想进去而不得入。”直到家主起来把门关上，你们在外面站着，开始敲门说：“主，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看这个“主啊主啊”跟“我不认识你们”这句话都出现在福音里面。你这个明白哈，这个是一个比喻嘛，它是凸显他要教导的内容非常简单。这边凸显是一个审判的图像。啊，如果不把自己准备好，那么所能够等待的就是这个结局，被判永远的离开这个天主的福乐。到那个时刻是关键，到那个时刻再也没有弥补啊，到那个时刻怎么样？只有我们可以加一句话：哀嚎跟切齿了，脸色很惨的哈。所以你知道呢，第十三节又是结论。所以你们该醒悟啊！也是讲完了这全部的话以后，讲完这个44、43、44，然后45，就前面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是14章43、44，然后45到51，25章的1到12节比讲完以后呢，他说：“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重复这个重点，前面讲过的啊。所以这个比喻呢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要时常准备好。我们真的确信人子一定要来啊，世界末日一定要发生，升天的耶稣一定要来啊，让整个的世界实现他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什么时候发生？他来的时候就发生，具体的时间不知道，可能就是明天，可能还要千万年，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活在这里这么一个从耶稣升天直到他再来这个中间的时间的人，我们都是一样活在这个期间的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唯一能够生活的态度是警醒准备好等待耶稣来，没有第二个办法。这是我们整个的第24章到25章13节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因为我跟各位讲，因为下面两个比喻太长，我们今天讲不完哈，所以加上26章是一个新的单元，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把这个25章另外两个比喻讲完哈，然后我们在8月开始，我们跟各位进入耶稣受难的叙述。我们先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你是生命的主。你带给我们天主的救援，我们感谢你，请你帮助我们珍惜这一个得救的机会，请你帮助我们 在现世认真的按着你的救恩生活，彼此扶持，好在你来临时能欢欣的迎接你，给我们永恒的救恩。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